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次回到主你的殿堂，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特别当我们来讨论真言的一些的教训的时候，主啊，给我们真的从上头来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有智慧去明白，也真的在生活的当中来有警醒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看顾保守。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那我们呢就来开始今天这个的真言哈的的课程哈，还是在这个智慧在呼喊这个的题目下面哈。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呢，就是特别来看究竟这个真言书里面讲到这个淫妇哈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哈，特别在真言书的头这几章的圣经哈，一到九章的里面。有好几处的圣经哈，是好几段的圣经是在对这个淫妇这个的题目做出一个的探讨。那我们呢也就按照这个的过去的安排哈，我们这一次只是单单来讨论这一个的题目哈。那我们先来看呢大家已经收到这个的哈，我印给大家这个经文哈。其实呢我是把真言书一到九章其中的有关淫妇哈，比较详细的哈，比较多的那些的经文啊，我把它列出来哈，给大家有个机会啊，这样的平行的来去看这个的一个的对比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第二章哈，1到19节哈，如果你愿意翻开圣经哈，你来看也可以哈，这里那个打的也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所形容的哈，对这个的淫妇的形容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16到19，好吧？智慧又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哪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呢。这里呢我列了几个哈，把每一个对淫妇的描写呢作为一个就是列出来哈，就是都是在刚才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哈。他说描写这个淫妇的时候，他说是油嘴滑舌，哈，是个外女，哈，不守盟约，哈，离弃与神这个盟约，哈，是在灭亡之中，哈，他的家陷入了死地，哈，他的路偏向了阴间，是在已经在灭亡的里面，哈，然后呢，凡到他哪里去的，不得转回，也不得这生命的路，哈，是到他哪里的，哈，必死无疑，啊，这个是这几节圣经的对这个淫妇的一个描写。那我希望跟大家来看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过去跟大家来看真言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说一个的犹太人的一个的文学的一个观念啊，他们写东西的时候不是一个直线哈，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平行。Thank you， 谢谢你。非常注重这个平行。那么在这个平行的里面呢，也不是说单单把两个同样的东西放在哪里啊，他们在讲到平行的时候呢，是一个渐进的一点一点增加上去的。所以我们说看到这个的平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上一句跟下一句呢下面那句常常是来补足还是说帮助我们明白上一句的哈。而且呢他们是过去是没有圣经的嘛，他们是靠这个的记忆的嘛。所以呢你会看见犹太人写东西的时候不断重复讲一个的观念，但是在讲这个观念的过程的里面呢并不是完全一样，只是在这个观念里面加了一些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对那个原本所讲的观念更你说是解释也好，更尝试的来表达也好。那我把这几个的列出来的时候，我发给大家一点的时间来看看究竟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描写这个淫妇的时候有哪一些是相同，有哪一些呢是 extend 哈、啊、延长了对这个淫妇的一种的表达，一种的的描写。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五章哈、啊，有哪些是相同的？啊，他的嘴底下蜜蜂啊，口比油更滑，跟前面所讲的一句话“油嘴滑舌”是一样的表达，但是这个油嘴滑舌的时候更加了一些什么？形容这个油嘴滑舌是什么？就好像嘴里面滴下蜜糖，哈、啊，就更把这个油嘴滑舌这个的形容更尝试的讲的就是什么这种油嘴滑舌啊，原来口讲出一些甜言蜜语啊，然后呢啊其他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一样的就是都是灭亡的啊，第五节里面他的脚越了死地在阴间，一样的啊。然后呢，他的路哈是一个不平坦的路哈，转变不定的哈，是一直在形容同样的东西，但是一楼换一个角度来去讲哈。那么这个是很直接很清楚了。那第六章呢啊，我们也不读了，我们第六章来看一下这个描写跟前面所描写的有什么相同还是不同的地方，还加了些什么东西在里面。美事，就是美事跟前面有没有类同的东西？美事是的意思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查一查？是讲一些甜言蜜语去怎么说呢？
不是
单单 appearance， 是他讲话，他的讲话是讲他讲的话是一种吸引人的，一种讨人喜欢的，哈。这个叫怎么读？贤媚是不是？啊，谄媚哈，谄媚。那谄媚的意思是说讲一些是讨人欢喜来 you know 一些吸引人的一些话，跟前面嘴底下蜜蜂蜜油嘴滑舌其实一样，但是更尝试的解释一下他的这个表达是什么。好，然后呢，讲到他的美事了，对不对？啊。然后呢，用眼皮来勾人人了哈、啊。然后呢，讲到这个是什么人？是一个妓女了啊。然后做什么？取人的生命啊。然后接下来是27节呢，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用一个形容，如果一个人哈、啊、怀着火，他不可能不被烫伤的嘛，对不对？哈、啊，走在火炭上不会不被烫伤的，是形容什么？是表达说，如果你跟几个人一起的时候，你的结果是什么？ Obvious 啊，你一定受伤的嘛，啊，所以你会看见他是用将来形容你跟几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啊。然后呢，接下来他描写的是什么？邻近的亲近邻舍之妻也是如此，告诉我们一个啊，很 obvious 的一个的结果啊。那，30节，姐因为饥饿偷蛇充饥，人不藐视他，啊，如果被找着了，他必偿还七倍，啊，必将家中的一切的都还尽。那这个是当时旧约里面一个规矩，如果你偷的话，你偷什么你就还什么，啊。那么但是呢，他就这个比较的时候，他就说了，若与妇人行淫呢？他是个无知的行劫的事的，必要撞掉生命，他必受伤害，被凌辱哈，他的羞耻哈。然后为什么？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却不留情，什么的赎价他都不管，你虽然送许多礼物他也不甘忧。表达什么？究竟这个世人在这里表达什么？他用了一个这样的比较，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补偿的，你偷人家的东西你就可以补偿了啊，你偷了一个牛你就补偿一个牛到了，但是如果你偷了别人的妻子的话呢，能补偿吗？没有办法补偿的。为什么？ 原来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缓回，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缓回的。所以特别就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什么，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不能够与用这个身体来沾污，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能够缓回的啊。所以这里形容什么？形容这个的行淫，还是说这个与这个行淫的这个淫妇有关系的时候，会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没有办法缓回的结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的 result。OK， 那再来看第七章了，这个是最长的一章了。那大家可能没有办法能够读完赛哈，但是你留意一下，究竟为什么这个箴言的作者写到第七章的时候，前面就是四句话，很简单很简单的讲了，然后第六章长一点，第七章的时候用那么多的篇幅讲整段关于淫妇的事情，为什么？他在表达什么？这一段圣经，还是我们读一下吧，好像大家这样可能不大容易去哈。我们读一下吧，第七章，你就他就保你离开淫妇，远离说谄媚话。
我是在我房屋的窗户内，在我窗帘下，窗帘之间广外，空间见于谋人类，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楼，直通往他家的路上，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啊，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思想。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荒坡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有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他，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我们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遇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袭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其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过少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好，那你读起来的时候，你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在这一个描写表达的时候，如果你读过一到九章所有一次过读完之后，里面所形容的表达的究竟跟前面有没有关系？
一个很低调的一个
例子，形容这个人这样做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第一章已经讲了，这个智慧已经宣布了，你不跟他们同路，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如像什么像鸟飞网罗在眼前也不知道啊。其实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很多东西是前面已经讲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用这个淫妇做一个更低调一个例子来表达，哎，这样的一个的行为是带出这样的结果。有哪一些是很特别的，跟前面一致，有一些是不一致，然后是 extend 告诉这个少年人要留意的是什么？有哪一些的形容是一样的平行的？
神父所讲的那个油嘴滑舌的所讲的话。
他用什么 来形容油嘴滑舌？ 他怎么样来跟这个少年人说？他的嘴叠下蜂蜜，很甜的啊。他这里怎么样来引诱这个少年人？
他讲：“我出来迎接你，恳求见你的面，恰巧又遇见了，就使到那个人觉得自己是
哇，
很
重要哈，
重要
啊。”然后他告诉他：“你看，我已经预备好 everything 了啊。”跟我一起来享受爱情嘛，这个享受爱情是很文雅的一个表达，是 sex 哈的意思哈。还要讲了什么？怎么样来引诱他，让他跟随他走？
他讲他的丈夫已经现在不在家，出远门。怎么说？
你放心跟我去就好了，没关系的啊，没有不会有人发现的啊。
这二十一节这边讲到说，这个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巧言诱他随从，
所以呢，这个的年轻人最后就跟着去了。然后这个写箴言的人很幽默哈，他说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去了，像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读圣经呢，加上 imagination 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幽默的一个人描写。圣经一直都很幽默的，他形容这个人去的时候像牛王宰杀之地。如果你看过在 Logan 也有一个土场你看过哪些牛被牵去宰杀的时候，你看他们的情况，排着队去的，去到哪里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那 you know next one 就是他也不知道，跟着那个队就去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描写，好像一个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不知道，高高兴兴的去的。好，那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回过头来我们会再讲的哈。那究竟为什么？箴言书一到九章里面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淫妇，来表达这个的严重性，还是说这个的少年人要警醒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因为年轻人you know在这个性的事情上把持不住呢？还是究竟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箴言，还是说其他圣经用这个淫妇这个事情来表达一些更高层面的东西？那可能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圣经中里面神常常用一个的与人的关系的一种的身份来表达与他的子民的关系。最常见的有什么？夫妻、父子、朋友，还有呢？主人与仆人。啊，我们常常都圣经里面都是用这些人在世的时候有一种的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来表达他与子民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哈，那夫妻的关系的里面，究竟最重要的是什么？
Faithful
从一而终。忠心，还是说忠贞啊的一个的 relationship 啊。所以圣经里面形容以色列民族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的写，我们就不读那个经文了哈，时间也不允许我们每一段去查啊。讲到以色列民的时候，神说这些民是我的什么妻子，他是用重价把他娶回来的。何西雅书里面更是描写啊，用仁义把他娶回来的啊。那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呢，从夫妻的关系上，神是丈夫，他们是妻子。所以神要求这个的妻子是什么？刚才说了 faithful 忠贞的一个的身份啊。那圣经里面到了新约，也耶稣基督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说基督与教会是什么关系？ 新郎跟新妇的关系，也是夫妻的关系。那所以神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忠贞。什么叫做教会的忠贞？ Faithful。 分别为圣。还有什么？
只有一个丈夫。
只有一个丈夫。 那教会有多少丈夫？一个嘛。但是为什么会形容教会 要求教会忠贞呢？表示说教会可能不会忠贞。那教会怎么样不忠贞对于丈夫呢？有没有想过？
就掺杂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进去。
对。
跟那个旧约有没有相关系的，就是拜偶像，就是偶像。
那教会怎么拜偶像？教会一般不拜偶像吧，没有一个偶像。有没有拜偶像？
当然，从新约开始，偶像可以指的很多，它不仅仅只是说那个敬拜的那个偶像。
对。
那实际上主耶稣来不是也讲，钱财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那正是说，看任何比神还重的。
所以其实神对教会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教会以神为唯一的丈夫，不应该掺杂别的东西。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很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教会里面，教会本身并不再是单单宣扬神的一个的地方了。教会成为一个什么？社团。教会成为一种政治的势力，教会成为一种好像 business 来赚取很多的利益的一个的地方。所以教会在不是很单纯的成为一个与神直接关系的一个的地方，而掺杂了很多解释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这个信仰还是说这个走没落，就是因为教会再不是忠贞的一个的心腹了，已经里面掺杂了太多其他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教会不应该做的。我常常说教会不应该做生意的，教会不应该搞政治的啊，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血团一样啊，只是一个 social club。 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敬拜神，成为一个唯一给神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神对妻子的一个要求。那贴过来，圣经对淫妇的圣经中的淫妇指的是谁？啊，我只列了两个哈，旧约的跟新约的啊。旧约的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如果我们看何西亚书的话呢，你会看见，有没有看过何西亚书？何西亚书整卷书呢，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的主题。神叫何西亚这个先知去娶一个淫妇回来做他的妻子，然后呢应该这样说，神告诉何西亚他的妻子是个淫妇，要把他休了，后来呢又叫他把他娶回来。那当我们读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简直磨不着头脑，为什么那个道德那个水平到了那个地步哈？这个妻子已经是淫妇了，也把她休了，但是后来为什么神还要把她娶回来？还是讲到哪一种的哇？慈神爱所要把她捆，不是绑住说了吧，收回来的啊？就是何西亚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是说神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当成是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呢，当她进到迦南的时候，她是不是在只有一个的丈夫？不是，啊，去到迦南的时候，她把所有当地的都变成了她的丈夫，啊，我们来读一下哈，何西亚书的第二章哈，何西亚书你读起来的时候，你感觉是非常不容易去明白的一卷的书哈，啊，但是呢是很重要的，从哪里来看神怎么样看待以色列的。的一个的关系的哈，何西亚书哈，那前面第一章讲到神要何西亚去 娶一个淫妇哈、啊，一个修的修把他修了一个淫妇哈、啊，然后呢，但以理的后面哈，和西亚书哈、啊，我们看第二章哈、啊，从14节开始吧哈、啊，啊，前面讲到他们去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领受那么多的神的祝福，他们以为是当地的的偶像巴利给他们的哈、啊。那这里很有意思哈、啊，14节开始。后来我劝告他们，领他到旷野，对他们说安慰的话。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格谷做他指望的门。他必在哪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那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那看到16节，耶和华说：哪日你必称呼我为伊斯，就是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为巴利，巴利是主的意思。啊，那我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去到迦南的时候，就把当地的的偶像啊，称他们为巴利，巴利是什么？主的意思。啊，那就把神忘掉了。啊，所以呢，神就告诉他们：那、你在哪里的时候啊，我要把你休了。但是呢，后来呢，他说19节，我必聘你为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然后呢，告诉他就是这个事情。那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3番4次的离弃了神，在旷野的时候，在去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啊，在他们灭亡之前，他们都一而再的来离弃了神。所以圣经讲以色列就是淫妇，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拜偶像，不再敬拜神了啊。他们的丈夫就是耶和华神，现在把他离弃了。离弃了为什么还娶回来？这个都是神的爱的一种最高的表达啊。人都很难做到了啊，但是神离弃这个不忠贞的一个的太太，他还是把她娶回来，就是神把她挽回的一个的结果啊。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这个淫妇指的是什么？我在找新约里面有没有指教会是淫妇。
在启示录里面
没有指教会，指应该这样说吧，巴比伦是大淫妇啊，但是呢不是指信靠神的那些人啊。所以呢在信仰里面，我就想，哎，为什么？难道教会都是完全吗？没有错事吗？没有离弃神吗？有啊，但是为什么好像信仰里面没有形容教会是淫妇？
他那个推亚推拉教会的话，他是讲，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许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洗别教导那个妇人引导，又他们行，
所以他惩罚，对，
所以他那时候把教会反是作为，就这个少年的那个教会，
一个的表达，一个表达呀，所以。最多形容的就是启示录的17章到19章，讲到这个巴比伦啊，这个的大淫妇啊，是一个敌对基督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淫妇呢，在新约的里面是特别指到一个来敌对这个基督的一些的人啊，淫乱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也讲到拜偶像与奸淫是同罪，为什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的理由之外，
刚才什么是理由？
拜巴利，从丈夫跟妻子这个关系这个角度，他是淫妇。那实际上有什么？为什么被称为淫妇？淫乱？
其实拜偶像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种 一种亲密的关系在那里边。
对对，所爱的偶像跟他那个关系，但是在实际的里面，原来在旧约里面那个迦南的宗教的里面，当帮他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是在庙祭行淫，所以为什么这个何西亚书的里面称这个何西亚娶的是一个淫妇呢？为什么淫妇还要娶她呢？圣经学者说，这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当时在庙里面当庙祭的一个的人，所以呢，在当时的异端宗教的里面，拜这些的偶像的时候，同时进行了除了那个灵异的淫乱之外，更有的是一个真实的淫乱的事情出现。所以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的淫乱这个行为出来了，因为他们同谋这样一种的观念在当中啊。所以呢，圣经你会读到，当讲到这个淫乱的时候呢，是与拜偶像同罪的，还是说拜偶像与奸淫乱是同一个的角度来去批判的，还是说来去惩罚的？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个有属灵的含义，也有真实的现实的含义啊，都是一种奸淫的一种的不道德的一种的行为的表达啊。好，我先停一下，问题还是什么？我停一停，然后再下去哈。
牧师，我觉得这好像有，这身份上面好像有一个转换，就是以神作为丈夫，教会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但同时呢，教会又作为丈夫，然后耶洗别，就是那个巴比伦作为那个淫妇，又来引诱这个教会，所以这时候教会就变成这个少年人，然后这个。外边的引诱或者偶像又成为了这个因素。就是本身作为教会或者作为我们信徒来讲的话，好像有两种的身份，就是讲第一，我们去拜其他的偶像，就像是淫妇一样离开了神。但同时我们又被
引诱，
外边的来引诱，又成为了那些是淫妇王，我们是这个被引诱的少年。
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 apply 到我们的这个的情况上。这个关系是一个大整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一个大整体，是一个 you know big concept。 但是我们在里面如何成为一个忠贞的一个的人呢？刚才说我们要警醒，不要像那个少年人一样被引诱去做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先有一个这样一个大的前提的里面，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防避引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 individual 不是基督的一个怎么说呢，我新娘，我们不能站在那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我是神的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新娘是指这个教会整体 as a whole来讲的，我们里面是每一个信徒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一个个体，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哈。
牧师还有一样可能就是在这边的形容哈，就是那些淫妇是她本性，她天生就是一个淫乱的，然后要去做淫友的这样子一个本性在里面。
我想在这个启示录讲到这个巴比伦是淫妇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魔鬼，还是敌基督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化身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是被什么引诱？被这个世界，被魔鬼引诱的。所以从这个大的整体的底下，我们作为一个少年人，我们是被谁引诱？被这个淫妇，这个淫妇是谁？撒旦是敌基督，他用这个淫妇的 figure 作为一个的 表达。
所以他的本性就是。
本性就是。
就是要陷害的
神。这个本性就是要让人离开神。这个才是这个淫妇这个箴言书里面这个的教导的里面那个重点。你要小心有这样一个的人在当中会引诱你离开离弃神走向什么灭亡。
但同时这个的话也可以就是箴言这个也可以作为生活上面特别是作为男性的话。
是。
因为我也要看到一些的朋友或者认识的
对
也是。在受着这样子的
是 exactly
从旁边看的话有的是很清楚
是
我讲哎
是
还是最好不要跟那个在一起了
是
但是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箴言书来讲这个淫妇的时候就两个层面一个是 spiritual 的属灵的一个是真实的生活的一个是真的是一个灵界的一个是一个 physical 的我们肉身的一个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有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spiritually 他是离开了神了但是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犯奸淫了是与妓女行淫那个庙妓行淫了所以从属灵的层面上他们离弃了丈夫实际上他们离弃了他自己的妻子你明白吗所以是从灵异从实际都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淫妇所代表的属灵的跟you know,
有很多相似相类似
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当我们读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的提醒就是说因为这个背后本身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的东西在表达好那箴言回过头来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表达呢就是说箴言的目的是什么箴言的目的是要让人有智慧还是说神的话的智慧目的是什么给人有生命所以箴言书里面说使人得到一个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有生命但是当讲到这些的淫乱的事情淫妇的时候表达的是什么每一个表达都是告诉我们你当你走上去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灭亡死亡所以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智慧还是说箴言智慧给人是生命这个淫妇给人的结果是灭亡所以箴言书里面用这个表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一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人做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世界啊，刚才所说的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对淫乱淫妇这个世界就是魔鬼嘛这个敌基督嘛啊，就是说启示录19:17里面讲到这个巴比伦就是形容这个敌基督这个世界对人的一种的引诱使到人离弃了神结果就是灭亡了啊！所以箴言书的目的智慧是使人得到生命但是如果跟随了这个的世界这个淫妇就会夺走人的生命了、啊、这个就是这个箴言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point 在当中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警醒那会被引诱怎么样引诱呢油嘴滑舌所讲的话都是很有意思的都是很吸引的而是告诉你没问题的我的丈夫不回来的没问题的我已经许愿了你是我选中的哪一个没关系的我已经 get everything ready come to enjoy 就好了这些甜言蜜语的意思是什么让人忘了神的标准在哪里走向什么走向他应有的方向去所以他这个表达的时候好像是讲一个少年人所面对的淫诱但是实事实讲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魔鬼的淫诱的时候同样的都在哪里甜言蜜语的讲的东西都是让你很舒服的告诉你的所做的事情是 you know, 你可以享受的没问题的、啊、你应该享受的 你配得的、啊、这些都是让我们离开神的一个的油嘴滑舌的一个的理由好我停一下看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还有
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不单是弟兄会有这样子的
哦哦呀哦呀现在哇我们发现现在这些的怎么说呢 道德观念再不是男的容易跌倒，现在女的也很容易跌倒啊，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如果你看大陆的新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见女的在这方面其实也不比男人所受的应有少是both way都有好，还有什么的问题来说的看法对这个的箴言书这一段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箴言书在他在表达的时候用这个方法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去表达，
你讲是
教导
越来越多还是
对
用这个男女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这种表达，这个是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的讲到亚伯拉罕讲到都是讲为什么要这样来做，那就是很是，而且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很清楚的人对某个新的事情的吸收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途径。当你开始讲的时候，你讲的太多，他根本解不明白的，接受不了的，听不进去的。当你讲一点点的时候，再讲一点点的时候。他就因为前面听过一点点，后面再听的时候，他对前面所讲的特别的领会多一点，然后你再加多一点的时候，后面一直加上去的时候，你对那个整个事情所 get the picture 是更完整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教育方面一定是从已知到未知，所讲的都是必定是从最基本的去小的，你慢慢让他从哪里 increase，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加到脑海里面去。如果你一下子把一个很多的东西你丢给他的话，你没办法听得明白，他也接受不了。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会常常好像哎呀读来读去的重重复复重重复复，这个都是神对人的对人性来说人的智能所了解的，必须要 repeat， 而且呢是透过一些新的东西是 stimulate你去明白过去已经讲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对那个东西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深刻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多留意都是这样来表达的，神对明白人的需要了，所以他在启示的时候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人去明白。不过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所罗门，如果我们读所罗门无论是箴言传道书还是其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后来他明白了，传道书的时候后来明白了，但是前面他有智慧一个什么，他有智慧从神得到对世界物质的智慧，但是他没有敬畏的心。
因为他写这个箴言的时候还是在中年的时候，
对，
那时候就是反而
是少年，所以当时我读的我就特别，我说哎呀，我说所罗门以他自己切身的体会来讲到这些
的面，对，
但是他那时候还是在继续犯着心，对，他那时候就是中年的时候还是一直在娶很多外邦的女子，
对，
一直到老年，对，到传道书的时候才真正的。
对，所以我说他有智慧，但是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呢，到了最后他就失败了。所以他写箴言书的时候，我相信是神给他这个感动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啊。他写下来，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真的有智慧，但是没有敬畏的心啊。那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就是要讲敬畏是什么。 好，我们停在这里，时间也到了，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圣经看到一个多严重的一个的事情。这个箴言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要警醒，不要受到迷惑，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一个很圣洁的关系。帮助我们透过这个淫妇这个的表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淫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求主你真的提醒我们，不要被一些甜言蜜语所引诱，让我们真的懂得你的心意，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以致我们可以活得更丰盛，预备我们的心来去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